我们菩萨行者们在行六波罗蜜的大士庄严当中，第三个是忏提波罗蜜。忏提波罗蜜就是忍辱波罗蜜。那这个忍辱波罗蜜在菩萨行者里面是极为重要的，在声闻法里面也有忍辱，那在菩萨法的忍更是细腻啊。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菩萨法里面的人，那对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运用得很自在，很自在。那忏提波罗蜜在般若经里面讲的说，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当中，应具足忏提波罗蜜，心不动故。这个心不动，有我们会面对众生对我的恭敬供养，这个时候我的心要不动哦。众生如果对我恭敬供养，我的心怎么不动呢？我不能贪爱他。有人对我比较好，有人对我比较不好，那我对比较好的人我就贪爱他。哦，这个不能不可以这样，所以叫做心不动。有的人对我嗔恚骂怒，这菩萨行者也不能心不动，也不可以生气，要心不动，啊，这是对众生的忍。第二种忍是法忍，法忍里面心不动是什么？可以会升起嗔恚、贪欲、骄慢、怀疑、邪见的这种心，也能够忍而不生啊。哦，有这种情形哦。那一种就是不是这种内心的人，是外在的环境的人，譬如说饥饿、过饱、口渴、太热、太冷的这种因缘之下，也不可以升起这种烦恼出来的哦，也要能够忍哦。所以菩萨行者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是很维系的，要能够忍哦。声闻法里面也有忍，但是声闻法里面跟菩萨法它的忍的不同点在哪里？声闻里面它是因为出离心，想要脱离五蕴身心的有为法的苦，所以它的忍是这个出发点，所以它碰到什么事情它这样忍下来，但是它的心是赶快要断了烦恼，能够得解脱得涅槃。那菩萨的忍呢？菩萨面对这些众生对他的棍杖刀棒的相加，他忍下来，他要对这众生还要起大慈悲心，愿成佛的时候能够救度这些众生。菩萨的忍是这样啊，所以他基本上一个是大悲心菩提愿，一个是出离心解脱生死，他们不同的状况前提的触发心，所以是结果是不一样的啦。好，那思维也不一样。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忍辱在整个菩萨道里面它的功德。我们做个譬喻形容好了。有一天如果你想要爬山的话，你要登山，请问你登山的时候，你要具有什么条件呢？你要具有是不是对你来讲内在是不是体力要好啊？还有你的粮食要准备充足啊，对不对？你的后勤补给你要做得很好，也表示说你的福内在的正报的体力好，外在的医报好，这是指你的福德，对不对？那第二个，你要认清登山的路线，认清这个环境，认清这个是不是会迷路，有什么气候危险，你要弄清楚这些知识。好，那这条路径之外还有没有替代路径？这个是不是属于知识智慧的部分？对啊，那了解这个的话，你就知道哦，登山你也要有福慧具足啊，福德智慧都要圆满才能够登山嘛。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做个菩萨行者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要行这个菩萨道，这条路要走下去，必须要能够具有福慧都能够具足，福德让我们走得很安稳，智慧让我们在里面每走一步，我们都不会起烦恼，不会跟众生对立。那这样的菩萨行者，他是很安稳、很自在、很快乐的。好，那这样叫做福慧圆满、福慧具足。那福德里面，在忍辱波罗蜜里，哪一个是福德？哦，生忍，对众生的忍是福德。那哪一个是智慧？法忍，在内心的烦恼的忍，跟外在环境的变化的忍，那个都是法忍。在这个忍当中升起无量无边的智慧，对众生的忍升起的智慧，就好像脚一样有力气可以走路。对法忍升起的智慧，就好像眼睛能够看清楚真实相。所以这个时候菩萨的生忍跟法忍他都具足的时候，就有福慧具足，以后就可以得到无生法忍啊。这个是一个相关性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用登山的比喻来说，我们菩萨要具有什么因缘条件，哦，那就非常容易理解啦。好，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声闻法，它的声闻的忍辱，以后我们可以更体会到菩萨他们的忍辱真是大大超过我们众生能够理解，超过阿罗汉，哦，好，在于声闻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舍利弗尊者他的忍辱功夫很好，哦，那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的理解里面，我们觉得如果你被人家毁谤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跟我讲清楚啊，我哪一点你说我去跟人家乱来，你跟我讲清楚，我哪一点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跟人家乱来，我们是不是都这样，这个已经算客气了吗？但是舍利弗尊者没有，他不是这样做的。舍利弗尊者被一个比丘毁谤说，舍利弗尊者看不起我，他现在要离开我们这个精舍去他方世界，去那边游行，那他在离开之前在这边看不起我，轻慢我，那这个比丘去跟佛陀告状啊，佛陀当然知道舍利弗尊者不会啊，佛陀就要阿难尊者你去通告所有的这边的比丘们都来听舍利弗尊者狮子吼。好，那佛陀就把舍利弗尊者找来，让他们两个见面啊，那所有的比丘通通来啦。那舍利弗尊者就跟佛陀说，世尊啊，你知道我的为人啊，你自己知道啊。那佛陀说，我知道，但是要你自己讲。好，舍利弗尊者知道佛意，所以就跟这个比丘讲，就跟世尊讲，跟大家讲，我舍利弗从自我懂事以来，我的心就像水一样，是平等的，看待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平等，你就像水一样，它清净的地方它也 流过去，肮脏的厕所它也跟它冲过去，所以我的心像水一样能够平等对待善人恶人，我都一样这样平等对待，没有分别。那我的心像火一样，火清洁的纸张清洁的花草我都这样烧了，那对于垃圾肮脏的东西我也是这样跟它烧掉，像火一样跟它烧掉。那我的心就像火一样对待亲近的人，对待善人我是一样，对待恶人坏人我也是一样平等的对待啊。那我的心像大地一样，大地佛走过去他也这样跟他接受，那恶人走过这个大地，这个大地也是一样接受我的心，善人恶人我都一样这样平等的对待啊。那我的心像风一样，风 肮脏的地方也吹过去，清洁的地方也跟它吹过去，我的心也是一样啊。善人我也是这样对待他，恶人我也是这样对待他，我对善恶都是一样平等的。我的心就像扫帚一样，清洁的佛殿我也这样跟扫过去，污秽的垃圾场也是这样扫过去，这个扫帚没有分别，我的心就像扫帚一样，善人我也这样对待他，平等的；恶人我也是这样对待他，平等的。我的心像抹布一样，抹布在抹这个桌子的时候，佛桌也是这样抹，肮脏的地方也是这样抹，这个抹布都没有分别。我的心就像这个抹布，善人恶人我都一样平等对待他们。我就像一个没有脚的那个牛啊，牛有脚的时候喜欢跟人家斗啊，斗牛啊。那我像截脚把牛的脚都已经截掉的牛，这个时候没有武器啊，没有武器的牛不会再跟人家斗啦。所以我的心已经没有脚的牛一样啊，很温驯温良了，很柔和的，不会起轻慢嗔恚这些烦恼来斗人家的。那我的心就像那个没有双手的刽子手啊，刽子手是拿着刀子要砍人的，但是刽子手如果没有两手的话，他不能砍人，他只能乖乖的温驯的做一个人而已啊。所以我的心就像那个没有双手的刽子手，不再能够砍人，所以我的心是很温驯的，能够对待一切众生都能够谦卑恭敬的，能够忍辱慈悲啊。那我因为修身念处，所以我常常会看到自己的身体九孔流出不尽啊，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还有大小便，还有身体的毛细孔都流出不清净的东西出来。那流出这么多的不清净的东西出来，我要好像一个瓶子，看起来外表画出很美的那个图案，事实上瓶子的缝隙里面都流出里面所装的那些粪便啊，一直这样溢出来，都不清洁不清净啊。所以我想一直要舍弃掉这个像美丽庄严的那个瓶子，但是事实上它又是不清净的，溢出九孔不净的，我要处理掉这个身体我都来不及了，我怎么会去轻慢别人呢？那我修身念处以后，我的发现我的身体这种不清净的状况之下，就好像身体挂着有一个死人的尸体啊，挂着死狗的尸体，挂着死蛇的尸体，臭烂得很啊，想要把赶快把它去除掉舍弃掉都来不及，我怎么还会去轻慢别人，看不起别人呢？舍利尔尊者他的忍辱是这样的，他没有去指责对方，但他只能讲我的修行是这样。那当他这样以后，这个比丘一听啊，我怎么可以对待一个圣人这样子，我怎么可以对待舍利尔尊者这样子，所以这个比丘就很惭愧很忏悔啊，就跟佛陀忏悔，佛陀说你不要跟我忏，你跟舍利尔尊者忏啊，这个比丘就跟舍利尔尊者忏悔啦，啊，请求舍利尔尊者你接受我的原谅啊。佛陀说你舍利佛啊，你要接受他的忏悔啊，你如果没有接受他的忏悔，这个比丘啊，他头会破成七块啊，没有人能够毁谤舍利佛而还能够完整的啊。舍利尔尊者很慈悲啊，就接受他的忏悔。所以这个你看声闻阿罗汉的忍辱是这样忍的哦，很了不起哦，我们凡夫真的很难做到哦。那菩萨如果在这个地方，他更会发愿啊，他会在这个时候发愿，我的忍辱我自己这样忍下来，也希望对方能够这样忍，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忍辱下来， 那希望以后我能够得到佛智，得到一切萨婆惹智，得到一切佛法，也能够入诸法实相。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从生死苦海里面解脱出来。所以菩萨的人是应萨婆惹心，自行忍辱，也教他行忍辱，以无所得故。这是菩萨的忍辱哦，是不是很了不起？阿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何况是菩萨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忍辱的例子里面是像央觉摩罗啊。好，央觉摩罗尊者他的忍辱，他在出家之前的那一生里面啊，好，他杀害999个人，杀死了。而且他还要对母亲杀害母亲，想要凑成1000个人，因为他的邪见的师父告诉他，你只要杀1000人，你就可以升天了。如果杀了母亲，杀了佛陀，那你保证更好。那亲近到这种恶知识哈，他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像这样。所以说，央觉摩罗他一听你又杀了那么多人，当他要杀母亲的时候，佛陀出现来救他母亲啊，而且同时也度了这个央觉摩罗。那佛陀把他转移注意力以后，佛陀在前面走，央觉摩罗是当时国家里面的第一勇士，他追着佛陀还追不上，追不上急啦，一急以后就跟佛陀喊着，你给我站住。那佛陀就讲说，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没有停下来。立根的央觉摩罗一听，马上就知道这里面有话中有话，就赶快问佛陀：“世尊，你是什么意思？”佛陀说：“我的内心嗔心已经没有了，贪心已经没有了，痴心已经没有了，慢心已经没有了，贪嗔痴慢你一切的烦恼通通停下来了，不会再升起来了，所以我已经停了。是你的贪嗔痴慢你还在那边造作不停。”所以你的身心都停不下来。央觉摩罗一听，马上知道这个才是我真正的名师，所以赶快把刀子丢到一边，跪下来请求佛陀接受他的忏悔。接受忏悔以后，请求佛陀度他出家。佛陀的慈悲啊，连这种杀人魔王通通要度的。所以佛陀度他出家以后，他精进修行，证到阿罗汉。就坐在佛陀不远的地方，波斯匿王来见佛陀的时候啊，他要去讨伐这个央觉摩罗，不晓得央觉摩罗已经出家了，他讨伐他央觉摩罗，结果先来见佛。那两个对谈之下，波斯匿王跟佛陀报告说：“我要去抓央觉摩罗啊。”那佛陀说：“如果你现在看到他已经出家了，你会怎么办啊？”我要恭敬礼拜他，因为他是出家人嘛。那你现在看到他会不会害怕？哦，不会。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你看他在那里。”波斯匿王看到他很害怕的，因为央觉摩罗一个人能够抵得全军，是全整个波斯匿王的这个国家里面最神勇的。当他这样以后，波斯匿王看到，央觉摩罗杀人王都会被佛陀所摄化、所度化，所以就佛门中无所不包啊，善恶人都能够度化，所以波斯匿王就很欢喜的，跟佛陀顶礼，也跟央觉摩罗顶礼啊。那央觉摩罗后来到城市里面去托钵，人家看到这个是杀人王，认出来了，拿石头丢他。丢了全身烂兮兮的，血流满面，全身都破皮开肉绽。那回来见佛陀的时候，佛陀问他：“你有没有跟他们那个还手啊？”央觉摩罗说：“没有。”佛陀说：“对你做的对，你应该忍。为什么？你如果不忍的话，在未来世里面，你在地狱里面，你要受无量世的苦啊！杀了999个人，对世尊、对妈妈起嗔心，这个罪过很大的。所以，因为你能够修，解脱法，所以你证阿罗汉以后， 你在这个时候你修忍辱，你的一切的罪业都消掉。人家用石头丢得我全身稀稀烂烂的，你看这个忍辱的功夫是多大。我们在平常里面做不到，但是这是阿难的忍。那如果是菩萨的忍的话，当然是更殊胜啊。菩萨的忍会对于这些众生更起大悲心，希望我成佛的时候，这些众生都能够因为我而得度啊。我这样的忍，让他们能够消除嗔怒，现在能够消除嗔怒，那以后我用戒定慧的法水能够洗除他们的嗔心，洗除他们的贪嗔痴这些烦恼，好，把他们的烦恼火灭除掉。菩萨更会在这个地方发这个大悲心，决定要成佛来救度他们。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有一个阿罗汉叫做，他是专门在分配那个托钵的路径了。那有一个比丘叫持地比丘，这个持地比丘他托钵了三次，都托到比较差的食物啊，所以他三次以后就很生气了，生气以后对这个分配路线的阿罗汉比丘啊抱怨不停啊，然后他就想办法要害这个阿罗汉，要毁谤他，然后就去跟他的妹妹比丘尼讲啊，跟这个持地比丘尼讲说，哦，我心情不好了。他妹妹很关心哥哥啊，说你什么事情啊？啊，我没托钵托三次哦，都是那种不好的东西。我们这个比丘啊，一定是对我有意见，所以我闷闷不乐了。那你如果不替我出一口气的话，那我不会快乐的，以后我也不会要理你了。哥哥跟妹妹比丘尼这样讲，妹妹说怎么办？你去世尊面前跟世尊告状，说这个比丘非礼，对我非礼，那这样我在旁边可以跟你做证明啊，证明说这个比丘对你非礼，这样他的罪名就成立，他就是婆罗夷啊，他就不能再继续出家了，就要摒除了。好，那这两个修妹这样计划好以后，就去见佛陀。好，妹妹先去见佛陀，就跟佛陀告状。那哥哥就在当场跟他证明，佛陀当然知道这个阿罗汉比丘不会做这种事情了。但是面对有人这样告状的时候，佛陀是很民主的。佛陀就叫这个阿罗汉比丘说：“你自己意念看看，有则说有，没有就说没有。”那你们三个都意念看看，有则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佛陀就进去禅室，哦，去禅坐了。那这时候的这些比丘们，还有持地比丘、比丘尼，通通在那边各自意念啊。那大家都知道嘛，后来有惭愧心的人，总是有得救的时候啊。持地比丘跟持地比丘尼两个后来忏悔啦，我们是要故意要毁谤这个比丘的，是我的哥哥托钵托不到好东西，所以心里面不高兴而毁谤这个阿罗汉，然后要我配合他。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位兄妹比丘比丘尼就跟这个阿罗汉比丘忏悔啊。佛陀这个时候出来了，佛陀就告诫弟子们，为了托钵食物竟然可以造这种恶妄语毁谤业，这是一个多么愚痴的众生啊！所以我们众生，你看一点，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就造业，就妄语毁谤，这是以后下地狱的业。那当佛陀这样讲完以后，这个阿罗汉比丘他决定了一件事情：做阿罗汉的执事的这种分别路线的托钵都会被人家毁谤。那世尊啊，世间实苦啊，我要舍了，我要入涅槃了，我不要再做了，在这个人间里面啊。所以阿罗汉比丘经过佛陀同意，佛陀当然知道世间实苦啦、 佛陀是大慈悲，那阿罗汉是想出离，所以佛陀就答应这个阿罗汉。好，那阿罗汉就在当场，啊，现十八神变以后，就舍了。你看，这个阿罗汉比丘，他的忍辱很好哦，人家毁谤他，他没有跟他大小声哦，也没有指责人家哦，只是默然各自意念，有没有做这种事情哦？那阿罗汉他是看到生死苦，赶快解脱吧。如果菩萨看到这种情形，菩萨更是发起大悲心啊，众生既然这么烦恼，只为了一点点的名闻利养，那可以造下这种罪业、毁谤业，要下地狱都不晓得，所以愿意成佛度众生。菩萨是发这种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想象哦，那这个菩萨的功德殊胜，当然我们也要尊敬阿罗汉啊。第四个阿含经里面的例子是富罗那尊者，富罗那尊者他解下安居以后，他要到西方的世界里面去教化众生。哦，他那时候已经证到出果须陀洹了，所以他带着他的弟子们要去的时候啊，佛陀就告诉他，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哪一个地方啊？去做什么事情啊？去弘法布教啊？那听说那个地方的人都很凶恶呢，那没关系啊，世尊，凶恶的人才需要佛法的宣扬啊，才需要佛法法水的滋润啊，让他们的恶心能够熄灭啊。那如果你去那边，他们听不下去你的法，骂你怎么办？乌那尊者说，骂我没关系啊，那只是骂我而已啊，又没有打我。世尊说，那如果他们打你呢怎么办？那打我没关系啊，至少没有杀我。那如果他们杀你呢？那没关系啊，如果杀死了我，正好舍掉这个五蕴的苦恼啊，那刚好可以入涅槃。那他有这个决心以后，佛陀说好，你可以去弘法布教。哦，所以被不只是被妄语批评毁谤，没关系，连被杀死这个弘法布教都无所谓。富罗那尊者是何等的慈悲啊，对不对？已经要弘法布教，就要心里准备好。那阿罗汉是如此的心量，非常难得。所以富罗那尊者他去当时的西方世界去弘法布教，所以利益那么多无量无边的人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很多人因为这样而皈依学佛、受戒、得法眼镜、证阿罗汉都有。当然他自己本身也证阿罗汉啊。好，那在菩萨行者他所做的更是能够忍辱，能够忍到那个求法也忍辱，在利益众生也忍辱，为了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通通在忍。不只是这一生的忍哦，也不是说啊，我这一生忍完我就可以入涅槃，没有，生生世世无量生死中大势庄严啊，是这样的，对不对？哦，对嘛。所以你看，声闻的忍辱跟阿罗汉的忍辱，当然有一段距离。不过声闻的忍辱非常了不起。那世尊在过去生里面他当菩萨的忍辱，我们还会有机会了解。不过世尊在成佛的时候的忍辱啊，那个你还看到成佛以后，他还在告诉我们忍辱要怎么做。那有一次他跟阿难尊者两个托钵的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看到同样的这个巷子，那边提婆达多都在害他嘛，提婆达多过来了，世尊也要进去这个巷子，结果世尊就跟阿难尊者讲，走，我们走另外一个地方。阿难尊者说，世尊你是天上天下的最尊贵的世尊呢，你为什么要看到提婆达多，为什么要走开，为什么要闪？佛陀说，不要跟恶知识碰面啊！跟恶知识碰面，我们只是对三宝越来越没有信心啊，而且犯戒啊，而且不想听闻佛法，远离正法。 而且你会越来越吝啬，越来越贪求名闻利养啊，越来越没有政治正见，邪知邪见啊，所以会没有无信三宝，哦，不会犯戒，不多闻，会千令不布施，会邪智慧，邪知邪见。那我们要跟三知识在一起啊，哦，才能够增长信戒闻思慧啊。佛陀这样跟阿难尊者讲，那阿难尊者一听，就跟佛陀讲：“世尊啊，你可以把提婆达多用你的神通力把它移到他方世界去啊，他一直在害你啊，你要把它移走啊。”佛陀说：“我虽然有神通力能够把它移走，但是我不必自己跟他移，他的业力在他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把它移到他方世界去。”佛陀是这样告诫阿难尊者的。你看佛陀是不是处处碰到境界，都想到忍辱，想到慈悲，想到因果法则，对不对？所以你从这里面就可以理解到，世尊的忍辱是怎么样，都是建立在因果法则，建立在慈悲里面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学习啊。好，那在这里面，我们来看看。既然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再从阿含里面的六力法，我们来看到佛陀的慈悲，它是因什么东西而有力量的。好，佛陀的力量出自于大慈大悲。那在阿含里面讲到，小儿以啼哭为例，因为啼哭所以才会说话。那女人以称谓为例，要称谓以后才会讲话。那国王以傲慢为例，要傲慢心升起，他才会开口。那沙门以忍辱为例，出家人没有什么力量啊，你看这样一生这样东西而已啊，也没有说要靠朋友跟人家打架，也没有拿兵器的，也没有穿盔甲，都没有。那这样的出家人是以什么为例？内心要忍，碰到一切的境界都是要忍，忍下来。好，那阿罗汉呢？阿罗汉以专精为例，阿罗汉要能够专一，那要能够一心，这时候去修四念处，去觉知，能够行八正道以后，得到涅槃，这是阿罗汉的力量。专精为例，那如来以什么为例？佛陀是以大慈悲为例。佛陀的心里面都是先把大慈悲摆在前面，好，大慈悲以后才升起菩提心，也能够入诸法实相，要得一切种子。好，这是佛陀的心是大慈悲这个基准，所以佛陀在阿含经就告诉我们要当学如来哦。在阿含经里面，佛陀是讲要当学如来，而不是讲说当学阿罗汉。好，这个是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差别啊。那刚刚讲到沙门以忍辱为例，在大智度论里面又把它说成四相。这四相就是愚嗔不报，人家对我恶脸、恶眼神，我都能够忍下来，我没有跟他回应了。人家对我眼神这样恶眼神这样过来的时候，阿罗汉不是阿罗汉，是出家人。出家人不是说你瞪我做什么，不会讲这种话。他恶眼神，他的眼神这样凶恶过来啊，忍下来，不要理他就好。还有他的臭脸过来，那也忍下来，不要理他就好了。沙门以忍辱为例里面的愚嗔不报，这个时候的嗔只是他对方的嗔心所现起来的外相，他连开口都还没开口，连动手都还没动手，这时候的忍就要开始这样培养忍哦。说做沙门不易哈，不容易啊。那第二个，那个恶骂，哦，能够默然。出家人对人家在骂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默然，骂不还口。默然也不要跟他回应，两个铜板才会响。出家人默然，不要跟他，你一句我一句这样， 越讲下去越来火气越大，声音越大，不要。余骂默然，静静的。第三个是杖锤能受啊，拿棍子来打我，来敲我，哦，拿手 来打我，受就受嘛，打就打嘛，打的是你自己造业嘛，我能够受下来，能够接受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不会对对方起嗔，都没有，也不会跟他打回去。我的力量出自己哪里？出自己忍。沙门出家人的力量只有忍而已，没有什么其他力量，不必靠朋友，不必靠刀杖，不必靠嘴巴，哦，不必靠跟别人告状，不必靠助词来为我打抱不平，都不用，不必诉诸法律，都不用了，就只有自己忍耐，哦，这个是沙门以忍为力里面的，哦，锤杖过来都能够受。好，第四个就是害者忍之，对方如果来加害我的时候，我还是这样忍耐下来。人家加害我、诽谤我、批评我，好，用各种方式害我到死，我都能够忍下来。这才是出家人基本的四格，这四个都要能够这样，哦，能够忍下来，何况是菩萨法。所以沙门法，愚嗔不报，哦，愚骂默然，锤杖能受，那害者忍之，哦，这四个。所以你看看这里面是当个出家人，嗯，不容易。当然我们现在了解的话，以后你如果出家，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要这样做。那这样我们和合共修，就出家里面就守六合敬啦，啊。好，我们身行持、口行持、意行持，力合同均，好，戒合同修，那见合同解，我们出家人就能够守住这个。那这样的话，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好好精进修行。那个人起个人的烦恼，个人用佛法自己去调伏，哦。持戒调伏，修慈悲喜舍，修禅调伏，修慧观五蕴的真实相，破除自我烦恼，这个就是出家人要修的。声闻法里面这样观，菩萨法里面更要怎么观，我们下面我们再慢慢的说明。好，那在我们这边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忍辱的殊胜，那不忍的时候会有什么过患？如果不能忍辱的话，不能忍耐啊，他的过患就非常严重了。那曾经有一个有神通的仙人啊，有一次他，去王宫里面应供啊，那这个王宫的那个 国王跟王后看到这个仙人啊，修禅定的人，他从森林里面都是这样飞出来的，飞到这个地方来接受我们的供养，我，哦，非常高兴。我们碰到一个这么伟大、这么有修行的修行人来到这边，我们国家有福了。哦，天天这样在供养，那他们对于修行人的供养是五体投地的接诸礼哦，接诸礼哦，就那个，人家这样来的时候，手摸他的脚，脸贴着他的脚的，这是佛寺里面的头面接诸礼嘛。那有一天这个国王有事情外出啦，那王后留在宫中就要代表国王来跟这个仙人接主啦，那这个仙人他这一天的来用五斋的时候，照样从森林里面这样用神通这样飞过来，当他飞到王宫的上空的时候，没看到国王，只看到王后，王后又打扮得很漂亮，这个时候仙人的心眼根对这个女众这个色尘啊起心动念啊，起个欲望心啊，欲望心一起来，开始禅定的力量慢慢慢慢退了，这个时候当他一降下来，这个王后是照规矩跟他顶接主顶礼的，一接主顶礼以后，这个仙人马上失去禅定了， 心乱啊，那心一乱以后就没办法恢复他的神通啊。当他失去禅定、失去神通以后，他自己知道了、啊，所以在那边接受供养的时候啊，接受供养以后，这个时候他 不能用飞的回去了，他就跟王后讲：“我们全国的老百姓啊，都一直想要看我，想要认识我。那今天我不用神通回去，今天我用走的回去。好，那我今天要从城里面这样绕。”绕这个城门这样走出去，王后当然很高兴啊，能够让所有的老百姓们也能够因为这样而瞻仰瞻礼我们这个先人啊，太好了。所以当这个王后这样的供养以后，先人离开的时候就用走的，他这样走出去城门外啊，到回到森林里面去，一到森林去，这个时候心没办法平静，因为眼根接触到王后的美貌身材，手接触到脚接触到王后的手，好，还有王后的脸接触你的时候，这个身体接触到王后啊，又王后的娇声艳语，这样之下，哇，心里面都是这些女众的容貌跟接触啊，所以心里面没办法平静啊。这是什么？五盖里面的贪欲盖啊，这五盖里面的贪欲盖起来，又是增长的吊毁盖啊。五盖里面的吊毁盖，这样一直这样起伏起伏啊。这样之下的状况之下，他五盖不除，没办法得禅定，没办法得禅定，他的神通就没办法恢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的仙人，他在森林那边打坐。哇，这边也坐不下去，然后到河边坐，河边也坐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听到鸟在叽叽喳喳的声音，又听到鱼在水中玩的时候在蹦蹦在跳的时候，对一个修禅定的人，他失去禅定也算很痛苦啦。对一个要想恢复禅定的人，他恢复不起来，他很痛苦。这时候旁边的声音要入初禅啊，是以声音为次。所以刚开始打坐还没有入禅的时候，这个声音、哦、要远离人群，声音不能来干扰到他。如果我们在都市里面说要修禅能够入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须要周围没什么声音、哦、那初禅以声音为次，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入初禅，他觉得哦，这个鱼在跳的声音，鸟在叽叽喳喳的声音，虫在那边爬地上那个树叶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一听啊，禅定没办法得禅定，就很生气。他也忘了他的因缘是因为眼根身根接触到这个王后的关系啊，所以他很生气之下，他就起嗔心，对于那个这些鱼啦、虫啦、鸟啦，对他很发脾气，然后发个毒咒。以后我要在以后来世的时候，我要把你们通通杀掉，哦，吃掉你们这些众生，很生气啊。那一生气之下发了这个咒的时候啊，他的气才消了。一消了以后，在做的时候开始很快就入禅定了。一入禅定，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有想处定，就这样得禅定，这样禅定四禅八定这样上去，很深定。他这样心中没有人，发一个毒咒以后，他才能够消气。当他这样慢慢的恢复到以后的那个禅定得神通以后，每天还是回去接受供养，但是他忘了曾经发过这个毒咒，没有把这个毒咒舍弃掉。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命中以后，他还没有下去做杀害众生的，他因为这个禅定的力量而往生到非有想、非有想出天了。那在上面这个八万大劫的命中以后，佛陀说，他死了以后会下来人间 做有翅膀的狐狸呀、啊，把飞狸有翅膀的狸，它就到处吃这些众生，吃鸟吃鱼到处抓。为什么这样？因为它过去曾经发过这个毒咒嘛，所以它在天上享先享受它的，不动的四禅八定的那种业，完了以后，它在人间，它开始为了它曾经的发的这个心愿而去杀害众生，那杀害这些众生以后，他就下地狱去，杀无量无边的众生，下地狱受无量无边的苦。这是何因何缘？这是因为他不能观察到自己的心，不能看到自己的心在起烦恼的时候、起嗔心的时候，而不能忍耐，不能忍耐以后所受的罪报果报是何其的沉重。所以这种地方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所以你看，像声闻阿罗汉，他也是出家以后证了，所以他在出家里面他能够忍，那在修阿罗汉的专精之下能够忍而专精修戒定慧。那如果像外道他们不忍的话，那乱了随便发咒语，那以后命中就还会有堕落地狱杀害众生的状况。那对我们菩萨行者来讲，你从这里面的比对之下，是不是我们至少要像出家人，至少要像阿罗汉，那最好就是像菩萨一样，一面发愿要成佛救度众生，一面忍耐，这个时候的忍辱波罗蜜是不是很圆满？那至少要像出家人，人家称的时候我能够受，能够不报，愚称不报，愚骂能够默然，杖锤能够受之，那他能够害我的时候我还能够忍下来。我们用这些来先让自己能够忍，那对于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境界，我们要注意到不忍的过患是这么严重，所以让我们好好记得忍辱的功德，不忍的过患，不忍以后会下地狱，那忍辱就能够逐渐的，能够得涅槃，能够逐渐的，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先让我们先认识这个，让我们从忍辱的功德，能够慢慢具足忍辱波罗蜜，跟菩萨法里面的菩萨行能够相应，能够圆满六波罗蜜。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吧，阿弥陀佛。